检科长。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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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打开这个242页。那我们早上有谈到，他这个在谈啊，如何这个激动，就是激动乃是不认同说有令其激，因为法本无为，那为什么用有为心来求无为哈？那有为心来求，有为心来求这个求无为的时候，那我们不是看到他说，这个上求之心，脑动未起，何以动脑之心正不动无为之理啊？那他有举这个242页里面有谈到，就是这样的观念哈。那这个观念早上我有提到，那个在《净土或问》里面呢、啊，有这么一个观念，那我念给大家，大概多少也知道这个道理哈。他讲说，一个问啊，心厌取舍，就是属于净土的心哈、啊，心厌取舍啊，你向往的这个净土，厌离娑婆，有取有舍，得无爱憎能所之迷，之过乎？你有这种心念取舍，难道没有这种爱憎跟能所的过失吗？他答曰：如不知言也啊，你实在不知道这个道理啊。此非世间爱憎能所也，这不是世间一般的那种爱憎能所啊、此乃十方如来转凡成圣之通法也。好、哦，转凡成圣的通法也。若非厌舍，何以转凡啊？啊，若非心取，何以成圣？没有那个心厌取舍的话，怎么去转凡成圣呢？啊，故自凡夫欲乎圣位啊，就是从凡夫到圣位，由圣位以至等觉，其间等而上之，无非心厌，即乎妙觉取舍方死亡。到了妙觉，最后才那个取舍才没有，因为。这里面就是一种差别的见啊，就是说你假如认为你已经圆满，那你的圆满就不会向上了。假如说你登地欲圣位的时候，那你认为说我已经圆满，那就不会有二地要修的吧啊，那就我们讲的说，如果你认为不需要修，就是初地二地三地一地都平等，对不对？一地都平等，但我不需要，那显然你的果未成啊。果未成的时候当然是有差别，也就是说其实就如我们前面所说的，离体上是平等，因为我们讲的是那个极尽平等，但在于平等里面所显出的差别是不是有无尽差别？当然有无尽差别。那这个无尽差别是不是也现在果未上的差别？因为你还没成熟，并不是有一法你得圆不圆满，而是你的颠倒尚未澄清啊，你的疑惑。所以就你断疑惑来讲，你是不是要有逐地一步一步向上？那所以有这种差别，那有这种差别，你是不是向着佛道而走？那你不取这个向佛道而走，那你怎么作为一个善法欲而向前修行呢？这个路便停了。所以这里面马上就在我们现实当中经常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把理论谈高了，正如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如果以我们依般若的角度来谈净土，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净土的道理、依般若的道理把它用一些方便谈得浅一点，但如果我们谈到究竟的时候，你认为有很多人可以修这种实相念佛吗？显然不是，这个不可能嘛。好，那不可能的时候，你把这个道理跟一个无法理解的人讲这种道理，是不是连他往生的因缘都会被破掉？你破他的善巧，连他的依热心都破。好，所以这里面就很多的道理啊。我们很多人在说法的时候，以我来讲好了， 我有时候在谈一个道理，这个有时候也是怕，为什么有时候录音就很为难？哎，比如说我们谈一些实相的道理，谈完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他还不是究竟懂，他不是真很懂。嗯，这时候我们会在把这个道理讲完的时候，留一个阶梯给他。可是留这个阶梯，如果就更圆满的道理来讲，这个施舍其实是有点勉强的啦。但我们讲说，我如果把道理讲尽，以他来讲不能体会，那不能体会变成进修无有啊，进修没路啊。所以这时候应该留个味道，乃至我们就留给他说，什么都没有，但这个有，什么都没有，还有这个有。那这个有的时候变成，其实如果要巧说也可以，但显然我们故意把它带点杂质。为什么要带点杂质？因为他回得从此之体会。那这个道理一旦讲出来，应所有的机的时候，就有些人会认为你讲的空义竟然是这样的空义，他把它误解。有的人认为不究竟，有的人认为，有人就产生误解。其实这不是我们讲的人，并不是不了解，而是留个路给他走。因为如果你讲尽了，他就没有办法修。那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流通，就困难了。哎，所以有些东西变成讲完应你的机，好，完了就完了，不能将这个概念放到所有地方所有人。所以你看我们前面的道理也是讲，也是这样的道理啊。我要说，其实强说之啊，每一个说法都不是我心里真正的想法，就一种不得已勉强而说。为什么？应他的分别，是不是？那如果不应他的分别，他怎么给他楼梯？在他现在能体谅，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能以无眼之眼来教说吗？那完了，没路可走，至少用你的语言，而且还是用中文。我们现在如果用英文的话，有些人听懂，有些人就完了，是不是？那还必须顺你的根性，还顺你的根性，还要顺你不但的语言习惯，还有你的思维习惯性。所以你如果要接引不同类的众生，是不是要随顺他的因缘而说？没错，而且还要让他起什么对法的这种善法欲。好，这个道理就很有意思咯。有时候我们说法不要一再的淡出，像我们现在如果一味的在谈法的究竟啊，或者谈说如何放下执着，有时候我们为了强调你那种修道的决心啊，我们很慷慨激昂，就讲到最后把对方的所有执着打得一毫不利，结果他也不知道怎么继续用心了，因为那么高的境界，你总给他一点甜头啊。那没有甜头，难道每个人都这么样的高的境界？不要说别人，连你自己都不可能把所有的你那个对法解脱的欢喜心，连这个易乐心都打掉，你还能修吗？所以当不断在谈苦空无常的时候，也要应机为他说一些什么善法修行功德，不是一味打掉。那我们像我们现在这种环境里面最适合什么？假如这里有一个修禅修非常好的，是不是会鼓动你修禅定？为什么？善法欲。我们现在为什么老是修不来？你修了半天，我看你也跟我差不多，佛法的功德我看不到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一要看到一些感应就一窝蜂去？不要怪他们迷信，这是众生习性。你不要怪他们喜欢那边往这些迷信去，还好他愿意迷信哦。假如你有能力，他就是这样迷信就愿意回来，是不是？你如果觉得他很迷，没关系啊，就用迷怕不迷而已。他如果心如木石的话，就没得救，还希望还会迷，那迷你就放光嘛，你放光他就来了。啊，如果他都呆了，你连放光都不来，那没得救了，是吧？是，所以这里面 你还嫌难，必须尊重众生的分别。那以他这是虽然是妄想，但在他会得究竟前，这些妄想都必须的。所以你看，出国、二国、三国，他们还有什么？他们还有忧受。这些忧受跟我们烦恼的忧受是不大一样，他们的忧是忧道业未成。所以在佛法里面讲，某些忧它是在道义上是顺的。好、哦，我们有忧受、乐受、苦受啊、哦，苦受、忧受哈、哦，喜受、乐受，还有舍受。那有说的忧胜者忧，或是适当像我们呢，一直忧自己道业未成，这个忧烦呢，成为推动修行的动力啊。好、哦，我们派说，我都不忧愁，我就完了，都不忧愁，都不停在那里。好、哦，显然还是必须要有所区别的。好，那我们讲这个道理，我们接着来看二十三页动机第十五号。无名曰：今称圣人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为故虽动而常起，无所不为故啊，虽急而常动啊。那虽急而常动，故啊，故莫能依啊啊，就常动，从动边啊，故莫能依。虽动而常起，故啊物啊莫能二。那所以说，从缘起边来讲啊，诸法不一，因为万法差别。从本的地方起的边来看啊，物莫能二，一切法没有二谛，一概平等，是不是啊？所以说，从我们哪个角度里面，在一法当下，以你抉择的角度不同，就现出了差别跟无差别啊。那我们要讲说。那故莫能二啊，故欲动欲急啊，故莫能一，故欲急欲动啊。其实它只是配合这种语词啊，当然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什么欲动欲急，它没有欲不欲的。就莫能二的时候，就是动急啊，就是其实动急是相应的，动急是相应，但。我们不会说你跟我怎么样业怎么样业怎么样，其实可以讲了，某个业也可以讲说，当我业放得下的时候，我是不是业能随机应物，也可以这么说了。但其实随机应物并不是有一个主动者在推动的欲动欲急，而是法性如此，从以无名的放开以后，放开无名的时候，这种呼应是自然的，而不是另有躁动的推动力。其实我在讲那个欲动欲急，是怕大家认为说中间有一个更强的推动力，冥冥中的道业道体一直在推动你，不是。因为我们的自在来自于，当你的执着放下的时候，这个自在何须再有一个东西另得一个自在，不需要，是不是？就好像说镜子很脏，我把它擦干净的时候，镜子说好，现在我要放光了，不需要，反正擦三个就放干了，擦干净了就放光了，不需要。他说现在我终于可以重出江湖，不用了，灰尘一擦，光明自然实现，这是法的道理啊。所以讲说物莫能二，故欲动欲急啊，物莫能一，故欲急欲动，而且动机一样啊。所以为啊，所以为即无为，无为即为，动即虽殊而莫之可依啊。好，所以为无为，他现在讲这个的时候，就是讲说，我们就像就算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在造作，有没有违反他的本质？其实本身都没有，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也无我，是不是？那问题就是说，我如何了解这个道理，相应于他而作为，或是我，哎，我如果相应他的时候，我这个作为其实可以上互相琢磨掉而燃烧掉。那众生不是，众生是不得这个知见，在彼此作为当中增加迷妄，继续造业。但如果我以有为是心，因为我知道有为当体无为，所以我如何顺应以有为之法顺应无为？这个无为不另求，就在有为住，所以我以有为之法观于无为之体，我并没有离开。那我离开不，我不能离开我这个心智，我就用这个心智观此心智。所以天台才讲说，一念三千观什么心？心起处即是你观处，没有另观一个法体，没有另外一个观， 就是说你当起烦恼的时候观烦恼，啊，观烦恼即空即假即中，烦恼自性圆满，但依众生差别有众多烦恼相。你病患的时候，病患的时候观病患境，你禅定的时候观禅定境，凡有一心便是所观境。他有没有另观什么境？没有，心源于何处，你的所观就跟在哪里。为什么？法法平等，法法平等当中，我观其差别，我随顺他的差别，但即空即假即中，是不是？他同时能尊重，就像说我能看种种电视，再怎么看都用原则，电视假的，对不对？我同时朗照他从容的剧情，我同时朗照到这个剧情啊，有如是因缘显现，代表什么剧情，什么内涵，但所有的内涵的当体从没有片刻为真，都是假。他就用这种观照，那这种观照我之前不是讲吗，我们的所有烦恼都是从颠倒形成嘛，那这种颠倒形成就会造作轮回。当我现在反观他的时候，这种颠倒性是不是变薄了？那虽然他还是有作为的，有作为，但这个作为会变烦恼变薄。那以这个寻思如实智，到最后以为是来讲，他有这种因缘，以世间善法无间，啊，世间善法无间生出世间善法，一路上来，好，好。那所以说我们本身在，因为本身有为不离无为，所以这也是有为无为本身不离，所以解脱才有可能。要是有为法跟无为法是完全分开的话，有为就算有为灭尽也无法证得无为。正因为有为当体即无为，所以当我以有为法观有为之法的无为的时候，无为就在当下，对不对？我并不是我另外观无为，其实我只要观有为法的生灭不可得，那不就是无为当体吗？好，道行云，心亦不有亦不无，不有者不若有心之有，不无者不若无心之无。我们讲不有不无，它是那个，我讲不有的时候，我就是要否定那个我们的一般的有，所以我们当讲不有的时候要破什么自信见，我讲不无的时候要破你的波无因果，如幻法的，我跟你讲不无就是要破你那个对一切如幻的这种差别的这种因缘所生的这个啊，这个如幻啊，你如果说它也无，那就是断灭了啊。他说不无者不若无心之无，那个断灭的，那不有者不若有心之有，那是常见，所以我要不断不长，啊，不长不断。何者？有心者众数是也，无心者太虚是也。这众生的里面的有心是什么？就众数，就是众生，众数就众生。一旦有心是众生，一旦无心就像太虚，断然决然，一切诸法隔绝啊。就无心则太虚也是也，众数止于妄想，太虚绝于临障。为什么？这个太虚不是在讲那个灵敏之体，太虚就像虚空一样，真的虚空完全是以一个万法隔绝，完全断灭。所以说太虚绝于临障，连临障都没有啊，临障都没有。岂可止于妄想，绝于临照，标其神道而与圣心者哉啊！啊，那你说我们现在来讲说，如果你讲有心是凡夫，啊，你讲无心的话跟木头一样，啊，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有心无心，来有法有无来论什么？来论这个神道？你但有的话是妄想，你但无是隔绝。那你无法用这个，所以你这样的谈法并不是真正认识的涅槃啊，你不能真正认识实相啊，所以你想要在有无的地方啊来寻求一个安利，那其实都背离它了啊。所以说不能用这样，那至于圣心不有，不可谓之无，圣心不无，不可谓之有。那我想我们这个道理在之前讲不有不无的观念都已经有谈的重复了哈。 那也许我们有些人啊，这样离子插进来，或是前面都还不熟，现在谈到尾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还不是很懂。但其实你只要听过一遍，有机会再重听的话，你大概就熟了，哎，就熟了。那有机会的话，不妨中论也听一下。你这样反复啊，是花点时间，但虽然花的时间比起你一直不容易真正了解，其实是值得，是值得的。好，至少对过去，我们不要讲说你终于悟到什么，你只要悟到什么，我之前错，这样就好。就是悟到什么，悟到我，像我以前也是体会到什么，体会到我之前的看法错。所以，因为正道很难直指，但我可以讲破邪足以显正。那当然，本来这条路有很多的妄想，那透过你的指导说，有十条路，中间有六七条我已经知道不可能，你看已经减少错误的机会了，就是这样。好，那不有故心想多昧啊，多昧啊，不无故理无不弃啊，啊。这个圣心，这个前面讲圣心不有故，不可谓之无，好，那圣心不无啊，不可谓之有，那这个它是绝两边嘛啊，那不有故心想多昧啊，这个跟凡夫的那种断灭的灭，就是无想定的那不一样，就是颠倒妄想灭啊，那不无啊，故理无不弃啊。啊，就是弃一切啊，这跟太虚又不同啊，它不比太虚。理无不弃，故万德时弘。心想多昧，故功成非我，就不会执着我。啊，所以在我们来讲，就是这个道理前面也谈了。我们从不有不无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当我们产生这个理无不弃哈、啊，就是因为不无啊。啊，不无，所以说我们可以圆一切法，如实相应一切法的真实意。所以我们能，比如说世间法，世间差别法，为什么这样相对道理？乃至我们站在佛法，能不能了解其他宗教的道理？可以。你信啊？不是信不信？我知道这样的心起这样的执着，世间法为什么有这种道理？因为有这样的作依执，起这种分别，所以形成这样的规则。所以理无不弃啊，不但是佛理不动摇，一世间理都能相应。为什么？我知道它的神奇原理啊，不是一概明觉，以法体上一概明觉，但以缘起处一一相应，是不是就能产生这种能力的？所以你看，从根本无分别智里面可以转出后得无分别智，可以这样啊。好，所以应化无方，未尝有为；寂然不动，未尝无为。经营心无所行，无所不行，信矣啊。好，所以应化无方，未尝有为啊，未尝有为。寂然不动，未尝无为啊。这个道理，当我们这样语词这样一直讲的时候，如果没有稍微思考啊，难免就又要顺着这个语啊，就是开始嚼口舌了，然后一直上去，一直上去。那、啊、所以还是大家不妨啊静下来去思考一下啊，以我们现在啊去揣摩一下，我如何应，但我在应的时候，我如何自在而应。当你要自在而应，是不是你必须要应一个法的时候不懒惰？你要应法懒惰，你根本不可能马上随转离听其他经。是，如果我，所以我们现在你看啊，你跟一个人吵完，转个面要跟一个人要讲好话，你看，一时跳不过来，那个味道还带着，所以一转头还在喘，故意装得非常，不要生气。我那个气还在，转不过来，因为他没办法像调电视这样，转换频道啊。你不会说换到第二频道的时候，第一频道那个还尾巴还留着，等一下还没关好。第二频道已经跑出来，第一频道的还在那里留着尾巴，在那里晃晃晃，不会啊。因缘一散则美，因缘一来则现，所以变成拿捏非常自在。为什么？从一开始你知道，你要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观察。 比如说我一开始就预先知道这个法并非我所知，或是它不是究竟处，它的离开对你会不会产生很大的冲击？不会。假如我对世间就不是产生一种信任执着的心的时候，其实世间变化我早心里有数了。所以我做的很少，我就知道说就是用那个菜根谭里面那句话，世事留有余不尽的意思。我常用这句话来思考，就是说即便有些人对我下承诺，后来这个承诺不见了又何妨就算你有点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相对来讲你很容易调试，因为你已经知道很多东西本来就不可把握。那说那你对这个世间这样没信心，他说我就讲说，不但对世间没信心，我连对我自己都不是很有信心。为什么？我这个我执，我的情绪，我的感受，其实随境也在转，不是落入到心不笃定，而是不再随境攀缘。所以你会发觉，如果你一直都保持这种朗照之心而不懒惰，你就算还没跳开来，你都有一种进来的那种冲动啊，它对你的打击都会淡了很多，都淡薄了很多。也就是说，我找就像说，今天这么一个对你无关紧要的人啊，讲一些话，你都要讲啊，这样如是我闻。可是如果那一个人对你很重要的话，讲好讲坏，你都会整夜，都会想。所以我们在道场里面啊，像我都不轻易出手，你知道一出手没后路嘞。但因为他把你的话看得很重，你要不得已，你不要轻易去处理那个事情，一处理没有回旋余地，因为你讲任何话他可能都很在乎。所以有些事情啊，你有时候要指责找别人有很多事情就是因为他对你产生了不同看法，所以你必须要很留意，因为众生在这种执着上他是不容易很放得下的。那我们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都觉得我们很自在，还没碰到你的痛处的很自在，对，没事的都很自在。所以有一个居士，他那修空观修得非常好，可是有时他问我，师父没事的时候修得很好，有事的时候怎么修都修不来。我说就是这样，我们都一样，你还不是真看清楚了。所以我才讲说修无常是不是很有用，修无常的确比较能对自己，因为那种心早已经具足一些基础的认识你看无常看多了以后，你这种基础认识有了，你比较容易放得下，因为这种基础认识不需要用很多理论，因为外在的道理已经呈现给你看了。那你只要在这个方面想啊，你在破除你世间的执着比较容易。那不会讲说无常想这个就是空吗？没错所以有机会大家无常先多看我有讲那个无常经啊，大家不妨了解一下啊。好，所以啊，你看啊，急而不动啊，急而不动，那这样还就是第一个应化无方，未尝有为；急然不动，未尝无为啊。所以说，心无所行而无所不行，这个道理是不是从在现象的观察，其实这个道理你是不是稍微能比量而知？你如果比量而知的话，你就会觉得说你也可以模拟去用，是就是这个意思。好，如同曰：我昔以无数劫国财生命施人无数，以妄想施，或妄想心施，非为施也。今以无身心五花施火，使民施耳啊，使民施耳，就是说我那时候施还有所知。这其实很有意思你这个施有没有有所取？有所取有没有真实达到布施布施度的真道理？布施度是舍，舍什么？不但物舍，心也舍，就是三轮提供。所以你看你做很多的布施，是不是？你用什么东西布施？你布施 是不是比那个《金刚经》讲的四句偈里面，你要能对这个？道理有所体会，你的功德是，他说算术比喻啊，也就是说你拿世间所有算术的这个来比喻高低都不能比喻。 一则真，一则假。你所有的布施都会证布施，我只要一点滴布施证布施，那个布施什么？无我法二执。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因为大家不断在做慈善工作，要不要做？因为你说我们要不要做慈善工作，我们修道人
要。
那为什么？
培养慈悲
啊，培养慈悲，没错，这样讲好像也对，哎，不过的确也是如此，培养慈悲。当我们在做的时候，好，当我们不但在慈善工作的时候，你要看这个慈善工作到底产生出来的价值是什么。因为圣者到最后连世间善都舍，阿罗汉是不是世间善也舍？对。那为什么要舍？因为世间善就是世间亲，世间亲就无法出三界。所以假如我们失去了我们本身修出离，而是着以慈善事业的话，其实坏的根，坏的根本。那当然我要不要修慈善事业？慈善第一个以菩萨道来利益众生，再过来借着布施降伏什么贪婪，没错。所以之前的六度很多都是自利，贪自利众生，当然有利益众生的部分，但很多都是 自利到自己。因为你那时候根本还不是达到真布施，但你在成就什么？成就未来的真实布施。你没有现在的练习，所以说大智度论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如何行那个空的空三这个空等三昧的修行，它是在哪里？在六度里面和合而修，是配合六度里面建制。因为要很苦，必须用密包起来，一下要观空无相无愿很难，那就在一切行为当中的六度和合的空，好，用四相的你能攀缘的，把空带在里面，把密四相的包在里面，你就在这里练习。他这人就这么意思了，是不是？所以你还必须要借由这个东西而来。所以我们在离布施，他当之前的布施不是真布施，到了正无生的你又他，你看以五花施火，五花而已啊，以前是拿生命都不叫布施，拿个五朵花就可以了。所以真道人修什么？所以不要把修行到最后，因为越来越走向世间。我们很多人，我不是在否定布施，不要否定慈善，但我们慢慢忘了修行的核心价值的时候，变成是把很多修行的甚深功德落入世间善法给糟蹋掉了。你应该讲说，这个世间善法应该以出世间心来修。那你以世间染污心来修世间善法，你亏了你这个难得之身了，是。同样都是慈善，但你的慈善心要弄对，我知道会染污掉。所以现在很多人啊，像我们也有碰到，就是说，他现在都是出家人去开什么那个住宿餐，那当然给很多人免费吃，是好还是不好？他本身整天必须要卖菜。收集菜煮菜给人家，那威仪很难看，对不对？因为要忙啊，要招呼客人，那他认为说这是我要帮助，我要推动素食，有没有？可不可？可。但我认为你的动机是不是真正的动机？再过来，你为什么在菩萨界里面有些法可以开许在家人，但不开许出家人？为什么？因为出家人的形象就另外一个菩萨道的工具了。你把这个出家人的形象给破坏掉，其实是更大的伤害众生。你维持这个清净的身相，其实就是菩萨道啊。结果你用这种很模糊的似是而非观念，把你该有的声闻相，你是菩萨发心，但你的声闻相，因为你已经现声闻，你就必须要尊重世俗地里面声闻当该守的，否则的话破了它。那佛法声闻代表三宝相，三宝相这个代表意义就不见，反而破坏了佛法。那这一旦破坏了佛法，坏了众生的善根，它不是更大的罪过吗？是一样的啊。六空行菩萨入空解脱门，方言今是行时，非是正时啊。当入空解脱的时候，才知道 才是行。你说怎么还这时候还在行？第一个道理，第一个他知道空究竟法的道理的时候，他会不会取证？你如果以相对来讲，他会取证。那如果我们来讲说我有没有证，其实他就讲说，如果我尚有能证所证，那我就以真实空不相应了。再过来，即便我取得空，我也知道一切法尚未究竟，所以我以空相应，岂后得无分别智？怎么样继续向着后面走？我有得一份即灭，但我尚未即灭一切法智，那我是不是应该要继续完了？这时候才是真正的修行了。我们讲说无生忍之后才是真正的圆土受生。那从圆土受生里面造起，而在无分别智之前，他所修的六度经常比较偏重对治，那虽然也利益众生，但不容易。到了无分别智以后怎么样？这就圆土受生，庄严佛土，清净众生，因为自己本身也能清净，那善巧也开展出来了。这时候法堂是一大步开始更积极的行菩萨道，而不是说我得涅槃从此永寂，不是，未来更广大的智慧还要追求。他知道是不是？然则心迷啊，心迷虚，行迷广，终日行不乖于无行者也。所以这不是有一个道理，就是说啊，虽无众生可度，不妨我终日度众生。那我们度什么众生？其实这道理都一样。所以我们度众生，度的是什么众生？从你自度，自度他，都是远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度于众生，以此方便所现众生的众生，我让他远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才是度众生的核心。如果尚有众生可度，你都还在染着众生相，自己尚且不是菩萨，你怎么能令众生成菩萨？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度众生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众生的根本迷执是在哪里，我度的也是这个。但我们现在比较偏重的度众生，就是以有为的价值去利益众生，结果并没有真正让众生得解脱，是不是？啊，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众生，你要怎么度他？你怎么度他？所以我们要是不了解这个道理，你很难度人的，你只能用世间的随顺利益他。那你要利益的时候，你不会站在一个比较好的标准。今天这个人病，这个人穷，我要不要给他？我给他是什么理由？我如果观察这个，在菩提之两论就有谈了，我能给他就近无上道，给他就近是吧？再不行，给他解脱；再不行，给他来世乐；再不行，就是给他现世乐；再不然就是现在，因为他没得救啊，他执着的重啊。所以我们现在要一个人在，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根性？要不要为他除病？那我们应像我们的心，大概就是他有病除病了。可是对于圣者来讲说，错了。他病的正需要病啊，你不要除他的病啊，因为他这个病可以让他出离啊，这个病可以让他行菩萨道啊，你一拔他的病啊，后头善法难生啊，看不到。我们只是人天善，就是行人天善啊，人天善心行人天善啊。所以我们现在所有度众生，当然以众生的根本执着，向以究竟菩提为度众生的根本意趣啊。那这里度不到才退而求其次，这里退不做不到才退而求其次。所以你看多少人能度众生，你要不知道法的根源，你怎么度众生？那还不是很多还是以自己的世间染着之心，这种杂染之善心啊，一盲引众盲。所以有时候你看啊，有人啊在单纯的跟他度化，突然有一个大威德力了，那个没用，我带你们去度化众生，这一批整个都颠倒。他有威德啊，他有威势力啊，他说你们只要跟我走，钱我出。嚯、哦，你说对，这个才能看众生只要走过去，大家都得安乐。结果都得了世间安乐，明明在这些在这里可以得解脱的，都被你带去修人天善法，会不会？ 所以不要以为你有很大的威德力，你经常会让众生失去大利益。你有没有这种觉照？我们是不是净干这种事情？会啊，啊，你根本不清楚度化众生的根本原则啊。那我们能力也不够，不过至少知道原则是在这里啊。好，心迷虚哈，心迷虚，行迷广，终日行不乖于无行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必须要能从这个地方来谈啊。是以啊，贤解称无舍之谈，成具美啊不为之成具啊，那个成具，我们不是前面有一个不为之为啊，不为而过为的这个不是以这句话嘛哈，不为而能成就为。那我们讲无舍之谈，三轮体空，对，如果你有舍可舍，是不是有舍可舍，上有能所，没有真舍。所以有人一句话，你看啊，你可以在是不是在佛法里面经常谈一念之间成就六度，具足六度，可不可以？就在你跟我，你对待我的时候，我同时修忍辱，我同时修舍，舍什么？舍一切对法的执着。这个佛法里面就谈到这个色大圣论也谈到一度摄其他度，对不对？你会看到一度当中六度的离体可以连接。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修行人他一念之间比你杂修的都强多了？因为他成就的更相应于佛法的这种修持啊，他随便起心动念都够你修几劫都补上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你要，我们现在如果等于是我教你怎么投资，那一投资以后就不用再过这个小生意的日子，一旦投资马上成就啊，很大的福德力。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讲说，我们宁愿在小杂货店天天做过那个，就不知道好好挖宝藏。对，在一世间小善处啊，不是我们舍，但问题用世间心染足世间价值，从终日在这样的混沌日子当中修修小善，那引以为傲，却不知道用极短暂有这个生灭无常的这个身体去寻求一个最大宝藏的开发，很多人不知道啊。禅典唱无缘之词啊啊，诗意眼不知之知啊，甚至虚玄啊，书文同变啊。为什么讲说不知者？那都你看，它都是相反词。谈是舍，他就讲无舍啊，不为之为矛盾，无缘却又持。好、啊，那不知相对于知，知而不知，不知而知，这个东西，那无缘之大持才是真实的持，是不是？所以无条件的持，无条件的持，你看我们的，所以我们的慈悲心是不是有条件的？因为你有所对待。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如果现在看到一个活弟子跟一个非活弟子，你会度谁？度活弟子。对，为什么？有分别啊，他是我们同一家的、啊、对，会不会这样？那不是人之常情吗？所以你在度这个东西，你有没有起正念？没有啊。你的空观有没有现起？没有啊。因为你明显是有所取舍的啊，他是活弟子的，对。你也看到，我不是举那个例子，你看到一个很富贵之人但没学我，和一个很贫穷很贫贱的人但学我，你要度哪一个？你会度那个很贫穷的但学我的，你不会度那个很富贵但没有学我的。为什么？你认为可不可怜是用世间法，而不是用佛法。用佛法来讲，那个富贵人但没学我其实更可怜、那个很贫穷但已经开始学我深信佛法的，其实他未来的福报已经，我相信，但你不信业报，你一信现在的，现在的相状，哪个可怜？你是从表象去看，所以你的心是不是也随世间价值观在转？你没有正见正念在抉择，我们是不是时时都用这样的心情？到处都是，所以有时候，哎呀，好了好了，你讲得完吗？你讲都讲完，你就累死你了。只是我们随缘，必须要开显这个道理。你要把一件事一个一个跟他讲清楚，这是错的，他也不一定听得懂，因为这都是超乎一般的想法啊。 超乎一般的想法，都一般的逻辑规矩都不大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有所有无之想，有法之执，有固定的执着，相应于世间固定的执着形成的一种业力跟妄想，所以他很难跳开这种已经习惯的价值观去做另外一个更清楚的观察，那没办法。好，我们看下一个。其可以有为变啊，以有为变有为，无也无为变无为哉啊！菩萨住进不进啊，平等法门，不进有为，不住无为，及其事也，而以南北为喻啊。这个以南北为喻，殊非隐晦之畅啊。这个其实你不能说以有为啊无为，那我们为什么在造作的时候？它是举例的，那举例的时候就哎，你为什么我们还有造作，还要起那个心愿之心呢？这个心愿之心其实就算有，它现在这里面解释的偏重于这个离体上的一个解释，偏重于这个离体上的解释。但假说法本来在无为有为，不然绝不是绝然。那也举一句经典说，它证无为之后，它证无生的，你就发动起来，好，发动起这个修行。那其实你要知道。我刚才和，这里很营养哦，哎，这个够大的，哎，没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这个里面呢、哦，最主要是我他为什么说那你怎么这无为已经无为怎么有差别？但我这样讲说，从法理上就算有差别，本质没有差别。所以我虽差别，有没有动到体的无差别？没有，是不是？那你看我现在既虽然是无为，但无为并不是有一个实法，无为是极灭，所以我从以有为的修行当中不断的帮助我断除对这种对这个法的执着。那因为我本身无为有为本质没有差别，所以如果本质有差别，我做有为事的话会妨碍无为的修持。但我因为知道有为体当下是无为，因为缘起住即是空，所以我只要怎么样借着有为的造作反观有为法的不可得，其实就当体无为。为什么不能借这个东西逐步成就更圆满的无为？当然可以，所以它不会冲突，它不会冲突，反而是借这个来的啊，借着这种逐步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现在就是同样在修行，所以我们常讲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在修我在修，但你的修不向前。为什么？你的所有的施舍，你所有施舍不能告诉你如何向于无为。所以像比如说有人到道场来，他说道场跟一般家庭有什么差别？你们觉得有什么差别？在一般家庭道场有没有问题？有。家庭里面有没有问题？社会有没有问题？有。但社会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用什么？用世间法。那佛门当然有没有问题？有。但他从佛法解决，那有没有问题？还是有，但他的解决方式不一样。好，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来教育你可以当个祖师大德。祖师不是天成的，每个人都可以，不是自然命定的，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但你可以建立一套教学系统，你可以建立一套天台华严回事都可以，但你必须要你所有善巧方便必须呼应实相。假如你所有的编排所有的安施设令众生依他的心量而能入于实相，你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法师。那你不能说我用很多佛法，我用佛法的名相编排完了以后，我的确照着佛法，但你解错的时候，所有佛法却不能契入实相。所以我不用佛法语言能契入实相，这是为佛法。为什么？我符合了三法印。那你应用佛法，佛法的名相，但不符合三法印一实相印，就算佛法也非佛法。你要知道，所以这个施舍有一种核心的道理。所以包括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感不感应，就从你相不相应原理那个佛法的根本原理来论的。我知道没有，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真的用功就用功啊，你要知见没有的话没用的，哎，没用啊。那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